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姚记啊，最近中国人特别特别扬眉吐气啊，因为你看美国的汽车厂也倒了，经济也起不来了，是不是？就大家都瞻望了中国老大哥，嘿嘿嘿，亚洲人可以开始欺负白种人了，对不对？因为上两个世纪都是白种人，尤其是这些英国人呐、啊，哎，专门欺负中国人，说他们少数的人向我们传福音之外，可是我最近找到一个故事啊，是200多年以前的、啊，要么是日本人，要么是中国人就欺负英国人。
嗯，还有这样的事情啊？200多年前，那是呀，18世纪的事啊。
18世纪末期啊。
嗯。
距今正好210年哦。不得了的事情、嗯、你看他们那时候很神气啊，
嗯，
打到我们这边把我们什么宝贝都带走了。哎，可是曾经有个非常不起眼的小人物，到底他是谁我们都不知道，有的人猜是日本人，但是也有人说是中国人。 曾经把这个英国人呐、啊、搞得七上八下。
哎，这是怎么回事？
大英博物馆在伦敦那是最权威的，
赫赫有名。嗯，
在1798年，他们呢拿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动物，那个动物标本
啊，什么东西？
它呢，尾巴像水獭，身子像水狸，或者像个那种像那种老鼠啊，长毛的身子，很厚很密的毛，嘴巴像鸭子，爪子也像鸭子。嗯、你知道这什么东西吗？
嗯，这个我们课文当中学过，这个叫鸭嘴兽，
哎、
对吧、
哎？这个叫鸭嘴兽，中文这个名字还翻得挺好的。那真的就是一只兽、嗯，明明是兽呢，可是又是鸭的嘴。大英博物馆第一次收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哦，嗯、那个时候他们这个专家现在都还能够找得到，是有名有姓的专家，叫做 George Shell。咦、嗯，他脑子里第一个就是想到这些亚洲人了，要么是中国人，要么是日本人。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想吗？
为什么？
他认为是我们这些亚洲人呢，把两种动物缝在一起。
这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哦，我知道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
他当然是从来没见过这东西，因为这东西长得太好笑了、嗯、啊，什么都不是，有鸭子的嘴、鸭子的蹼、beaver 的尾巴、水狸的身子。当然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们是卵生，从蛋里面孵出来之后还吃奶。因为光看见个死标本嘛，啊、
嗯，
不但是没见过，而且在这个以前呐、啊，那他们亚洲人已经露了一手了。因为在这个以前不久啊，曾经尤其是在美国，那是闹了个大乌龙
啊，
有一个骗子他在纽约展览美人鱼。
真有美人鱼啊！
真有美人鱼，他很会造势、啊。他找了另外一个骗子跟他演双簧。他先造势说这个某某专家，啊、那根本就是个假名字啊，要从英国到纽约、
嗯、
啊。他给这个假专家起名叫 Dr. Griffin 格里芬博士，说是英国某著名博物馆的这个自然科学家即将来访纽约，而且会带这个美人鱼的标本。
结果呢？啊，他真来了。
他真来了，他的搭档 然后大家都要看，他们就故意不给人家看，光发行了这个美人鱼的木刻图画啊，在制造了很大应舆论要求啊，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美人鱼的这个标本给我们展览展览。好了、应观众要求嘛，那他就展览了。这一展览啊，乖乖，那个门票卖到4倍价钱，
哇！
结果是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它是一只鱼和它是半截鱼尾巴带鳍，当然是比较大的鱼啊，带鳍带尾巴的鱼和一只猴子的上半身呐、啊，被人家很巧妙的缝在一起。 哦，这个东西、啊。
哎，美人鱼，传说中美人鱼还是个人呢、啊
哎。那当然了，人家一看就觉得很恶心呢、啊。可是他就是要弄这个名气，他就是要赚这个钱嘛。这个剧有人说是中国人缝的啊，有人说是呢日本人缝的。
嗯，总之手比较巧的人做的、
哎、手比较巧，而且缝得相当相当好。有人说是日本人，他们拿这个东西来拜偶像啊，啊，他们祭拜用的这种怪物啊。据说现在在这个哈佛大学的图书馆还有一个，
真的、
啊，最近好像又在别的地方找到一个啊。
啊
那个美人鱼呢，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东方美人鱼，或者是叫做这个斐济美人鱼啊，
斐济
Fiji mermaid。
哈哈，
就是讲到这个，讲到这种事情，所以那个时候的英国人都晓得，他说这些中国人呐、啊，亚洲人呐、啊，手巧，他们会把一些动物拼在一起来骗你，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啊！你看咱们中国人自古不是有什么麒麟吗？五种动物拼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四不像啊，
四不像，对我们很会搞这东西，所以他们拿到鸭嘴兽之后。他就非常直觉地认为，这个要么是澳洲那边的人呢、啊、在开玩笑，
嗯
啊，他们的这种开的土玩笑拿我们开心，要么就是这些中国水手啊，不知道哪里搞来个东西来骗我们的，
嗯，
所以他们就很小心地把这个鸭嘴巴什么地方就给它切开，因为他们要找缝线，你知道吧？
啊、哦，对对对，找到证据，嗯，
他们要找证据，结果切了半天呢，什么都没看见，
嗯，
那只鸭嘴兽现在还在英国的博物馆里面，
哦，那反而成了他们的证据了，嗯，
这是一个大笑话，他们当初真的认为这个东西人家缝起来骗人的。啊、但是那是第一只啊，后来来了第二只、第三只，越来越多了，哎，他们才说，哎呦呦呦，这东西可能是真的了。
哦，
啊，这个东西是如果是真的话，那就很有意思了，是不是？
嗯，
哎，所以从那时候到现在啊，两百年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啊。
嗯，
那这是一种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生物。
这种生物是很特别很特别的，
嗯，因为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学到它就知道了它有什么特色啊。
现在很多时候分类把它分成哺乳类，
哎，它当然是哺乳类，又是两栖类，这、又是鸭子，所以可以算是鸟类，或者说它是爬虫类。
对，今天学术上分类把它分成哺乳类里面单孔目的东西，嗯，
这单孔目的东西据说很少很少，现在只剩下两种动物都在澳洲。
对对、
啊，一种好像是我们的食蚁兽、
嗯，
它又是卵生，又是哺乳类、
嗯，
又是水里边、地上呢，它都可以跑，嘿，挺有意思。所以呢，这个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录像，这个牛津博物馆的啊专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馆长，
又是英国人 啊，
都是英国人、嗯。这英国人就是我们以前节目也讲过嘛，他们趁着他们的这个海权呐、啊。夹着达尔文的声威啊、
嗯、
百年来就成了这个各种生物的注脚专家，你看我们今天在电视上看还不是各种各样的这些专家探险家啊，都是英国人，
对对对，
看到一个东西、嗯、那就像我们这个鉴定古董一样，是不是说的头头是道、嗯、他就看他一眼是这个怎么来的什么时候，他都给你讲出一套故事来、啊、
哦，这个高手他们真很厉害，
对，
这很厉害，
但那个鸭嘴兽这东西啊、
嗯、
嘿，一向是进化论的人是很讨厌，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刚才就讲那个牛津博物馆的这个专家应该是他们的馆长嘛，
嗯
啊，他就说鸭嘴兽这个东西啊，一向是创造论的人，相信创造论的人最喜欢拿出来的证据啊，说你怎么会进化出这样一种东西来，
嗯，
对不对、
嗯、
他说可是呢我们知道的比他们多啊 ，We know better than that， 、
哦、
我们绝不像他们这样没有见识。他说，我个人就可以提出六种假设，鸭嘴兽为什么会变成鸭嘴兽？
哦，他还六种假设？
哦，那这个是最近才讲的话，那是因为诶、
嗯
哎，到现在差不多一年呐、啊，去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姚静你有没有看见了、
嗯、
他们把一只母鸭嘴兽的这个 DNA 啊，这个基因呢、啊。 给他谱出来了。
对啊对啊，这个我知道，我念了那篇文章呢。
哎，他说些什么东西呢？
哎呀，那都是里面各种各样的名词在里面的，你很难看得懂啊。嗯，
你都看不懂，那我更看不懂了。
大凡是这样了，你知道人类染色体工程做完了之后啊，那一大堆字母排在那里，对吧？
对，
等着人慢慢去想啊。那这个光人类还不行呢，直到现在好多的这个专家呀都找点事干，
嗯，
于是就把各种好几种的生物的这个基因组啊，就是把它整个的遗传啊、物质啊的这个信息把它分析啊，鸭嘴兽呢、也是啊他们分析的一种啊，他们特别挑了鸭嘴兽，因为这种动物很奇特，就像你刚才所讲的，
对对对
啊，它真的是有点像四不像的样子啊，所以他们就选了一只母鸭嘴兽，把它的染色体呢拿出来，全部给它测出序列来啊，然后进行分析，对吧？这是花了纳税人好多个命令的钱呢。
啊，你不要讲，这里面养了很多中国留学生啊，啊，这种事情
那还用说？
底下都是中国来的研究生在做的。
对，但是千万不要出去给把那个它缝起来的。当然了，你就是这个稍微学生物人知道，他把这个ATCG 这种东西排列起来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就是还读不懂，就是像一本天书一样，
读不懂，
对吧？
但是它稍微现在科学已经发展了一定程度了，有些东西还是能够稍微读一读了，比如说他们可以说，哎，这个整个染色体上啊有18000多个啊编码蛋白质的基因，这个呢因为你有编码基因啊，它有些特征在里边，你只要把它测出序列来，大概能够找得出来啊，这个并不是太难的，太难的事情。你看，那这个呢，跟其他的动物生物呢也是差不多。可是他们在这里面也发现了很多，就像鸭嘴兽本身一样，也是很奇怪的东西。比如说他们找到这个啊，它这个性别决定的这个基因啊，哎，跟这个哺乳类不一样，
跟哺乳类不一样，它不是算哺乳类，它又跟哺乳类不一样了。
他们是很特别的啊，你比如说正常的，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人这个性别的决定，对吧？
对，
人的性别决定基本上是一对染色体，就是 XY 染色体。
没，我还记得姚记跟我们讲过，但是我现在已经忘了
啊，不管他了。就是说这个 XXXY 这个染色体啊，他们在里面找到这个鸭嘴兽的基因啊，哎，居然有十条染色体来决定它的性别。
哦，就是我们只有 XY 只有两种，是吧？
对啊，
它有十个，那怎么决定啊？
他们至今为止也很难讲得清楚到底怎么决定法，
所以还在研究之中。
对对对，还有待于研究。但是呢，很特别，整个哺乳类的时候，这个哺乳类的生物当中啊，它基本上决定性别的样式不完全一样啊。当人类是 XY。还有其他的方式，但是总之它里面有个常规的基因哈，我简单称之为通常都会出现的基因，可这个基因呢居然在它的里面没有这个。
哦，它有别的机制来决定，是吧？
对对 对, 对。
哦，那还没找出来。
哎呀，这个一下子大家也是伤透了脑筋，哇。
那我猜猜好了，这个它这个基因分出来，它比一比，它肯定要说了，它里面有哺乳类的基因，有鸟类的基因，有这个 reptile 是什么？
爬行类的
啊，爬虫类的，哎，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哎，那不废话吗？它看起来像这个又像那个，它的基因也是这个，就花这么多钱去研究，那蒙哥早就可以告诉你了。
对，其实我们啊，那个篇文章啊，你看不懂也一样的看啊，不用专家去看，
可是
专家只是看得复杂一点而已。
可是进化论的人对那篇文章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就像这个牛津这个博物馆的这个专家，他为什么这么兴奋？他说他现在至少已经有6种解释方法。你晓得为什么吗？
他怎么说啊？
哎，你看最近这个奥巴马啊，上台6个礼拜啊，上台6个月啊，大家已经开始渐渐这个不满的情绪已经开始压不住了，对不对？
对对。
哎，什么效果都没有，我们失业的人越来越多，这大汽车厂都倒闭，这么多的钱投进去 一点用都没有啊，大家都希望有一个答案，希望知道说这个经济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跟你讲啊，这个鸭嘴兽这个 DNA 啊，从去年五月谱出来，那这个比预测美国经济还要准，因为本来大家看到鸭嘴兽的时候，就是你怎么去讲它，怎么去想它，是不是？你很难替它定位，这的确是让进化论者非常非常为难。可是就在这个基因这个谱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突然大家不约而同的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的聪明的办法。
眼光一线，对吧？
哎，对对对，换句话说，鸭嘴兽啊，在进化论里面的重要性会越来越重要，这个是蒙哥在这里绝对可以替你预言的，而且不会错的。啊，
它里面我看他文章当中是讲了一些他们假设中的这个进化的这个地位是什么，但我并没有看出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
跟以前不一样啊，跟以前不一样。
啊，怎么不一样？
哎，你看了个鸭嘴兽这么不起眼，这么肮脏，这么难看，是不是？因此呢，你要把它讲得太神圣啊。很难的。那创造论的人从来就是说，你怎么进化出这样一个东西来呢？对不对？
就是啊，
这东西很巧妙，
就是啊，
很好玩的。所以常常就有人说，这个上帝如果有幽默感的话，他的幽默感就陷在这个鸭嘴兽上面。而像这种东西啊，是找不到化石的，你晓得吧？
有一个进化论棋手，他曾经讲，他可能是，也许是上帝创造完了，用剩余的材料把它造了一个东西，
拼起来了，是吧？
对。
所以大家以前是不约而同把，就在这个进化论的大树上面啊，鸭嘴兽是其中一个奇怪的树枝。现在这个，现在这个基因的这个图表一出来啊，哎呀，他们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我们为什么这么傻，一直把它挂在树枝上呢？你为什么不把鸭嘴兽当成大树干呢？
慢点讲，慢点讲。
换句话说，这里边呢，它有三种基因都在，就表示它是我们更原始的祖先呢。然后它关闭了某一类的基因，打开了某一类的基因，在变成我们所谓的哺乳类，所以他们已经在讲了，因此他肯定啊是在人类多少百万年、亿万年之前。现在你就看那个他们的图画，这个鸭嘴兽啊，突然从这个树枝上，从树梢上被移到树干底下了。想当年他们以为是，对不对？你看的时候你没注意，但他为什么这么兴奋？就是这样，一旦变成图表，这一下可以开始写他们武侠小说了。
怪不得我看他们把这个16600万年写得这么重要哈。
对呀，对呀，因为这下子他们一下想到一个好办法，那这个好办法他们一定要发展出很多很多的东西。你看，这整个是在一个假设底下，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进化树上的亲戚，然后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讲了。哎呀，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他这种开，把这个哺乳类基因打开或者关闭啊，跟其他的哺乳类比较，我们能够找到这个机制的话，那鸭嘴兽可以帮我们治很多病啊！你看看这，你不这是200年以前以为是中国人缝起来的东西啊，现在一下变你老祖宗了，这有意思，
倒也进化的挺快的，
进化的很快啊，他们现在这个成了一个热门东西啊。
其实那个鸭嘴兽里面你根本看不出这些东西来，你只能讲它是，你从它这个基因来讲，它其实每种这个啊，所谓我们分类当中用的这个鸟类、爬行类、哺乳类的这些基因啊，它都带有，
对吧？
但带有归带有，你并不能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不是，你这个话就不内行。既然带有，就可以拿来，我爱怎么说怎么说，
那倒是。
它既然会下蛋，它就肯定有一些东西图表跟鸟类的东西很像，又有个鸭嘴巴，对不对？然后呢，它这个公的鸭嘴兽啊，在后脚丫上面还有一根刺，这个刺呢是带毒的，
对吧？
那个毒性还很强的，那这就表示它是这种爬虫类的，才有这种毒东西。
它是跟蛇类的这个毒素啊是相关的。他们就是这样，
对啊，你要说哺乳类，你找个太太有毒牙的，那多可怕！
不，他们也是说这个母鸭嘴兽啊，原本也是有的，生下来也是有的，只不过它长大了之后啊，这个 不知道怎么给拔掉了。
哦、真的，
大的成年的鸭嘴母鸭嘴兽是没有的，但它在小的时候是有的。
嗯、你看，这又是一个证据了。这个刚好跟人类相反啊，人类是母的呢，小的时候没有，长大了那可厉害了。这个鸭嘴兽挺有意思，因为它下水游泳的时候，它像这个鳄鱼啊这一类的东西啊，它这个眼睛啊、是闭起来的，它的鼻孔呢、也是塞住的。
嗯
啊，它是瞎子进去瞎摸，可是鸭嘴兽又吃非常多的东西啊，它花半天的时间，天一黑它就下水找，整个晚上在里面游啊游啊游啊，找东西吃的。
对，那是因为有原因的，它这个体温比较低，啊，它不像哺乳类，像我们一般的这个30多度、37、38度啊，36、35、36度啊，它这个31、32度它比较低了，它又在冰冷的地方、啊。所以它需要寻找大量的食物，你看，但是它虽然眼睛是闭着，可是它其实一个在它的前面有这种啊电光的感应，它能够借着这些啊、和它的嘴啊，它可以去寻找食物的。
嘿，那个东西是恐怕是这个鸭嘴兽身上最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因为当初人家认为它就是个鸭嘴，对不对？
对对，
这个鸭嘴也好，鸡嘴也好，鸟嘴也好。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这么高科技的东西，而且从前我们认为它就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鸭嘴兽它是没牙的东西啊，它没牙。
这个也不是讲没牙，它小的时候是有牙的，后来慢慢它就没有牙了。
哦，真的？
啊，跟鸟类的特征啊，你根本不是这样的。
没牙它吃东西怎么办？它是连沙子一起吃的。
嗯，
连沙子就成了它的牙。弄它扁嘴巴里面去咬啊咬啊，那它到底吃什么呢？什么小虾、小螃蟹啊，这个小鱼啊、小蚯蚓，它都吃。
对，它吃小贝壳，它吃贝壳。
那只是说你这个东西怎么找到啊？它是非常会混水摸鱼，它到这个泥巴底下去、河底下去，哎，那么我们现在是这样猜了，因为他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可以说是研究了200年，这不好研究的这东西。啊，拍了纪录片，慢慢能够弄出来。他应该是，他眼睛也闭着，鼻子也塞着，他用什么东西来感应？最后大家发现他那个鸭嘴巴，那个最不起眼的东西，
哎，那怪怪的东西，
哎，很灵的。任何一个小的肌肉动作啊，都会放出很微弱的静电啊。据说呢，他老兄就能够探索到他。
没错，没错。
那他们现在又说呢，他甚至可以感应到一些的化学物质。这个嘴巴上面呢，我这里有一个数字，它上面有多少个感应器，你知道吗？
那可多了。
哎，它有85万个感应器。
这是我们现在已知的，过几年这个数字还要再往上涨。
它身上肯定还有一大堆别的东西了。那你说这东西怎么样进化来？不可能的事情嘛，啊，那这些东西，你看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就觉得很有意思，真的是上帝很有幽默感，而且他做的东西都很可爱，很好玩，啊，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可是进化论的人就很累了，他拿到一个信息，他就要去解释，解释不通的呢，先藏起来。
对，他们都是先讲个故事，尽量把这种东西能够讲得圆满，谁讲得圆满了，谁就是高手，
没错，
谁就是真理。大家总觉得基因一打开了，所有的事情好像解决了，对吧？好像我们找到秘诀了，因为这是一谈到基因啊，这是寻常老百姓都觉得，哎，这很神秘的东西，对吧？那这从基因的角度，它到底说明什么问题啊？那你看。进化论的把它放到树干啊，这个我们没办法去否认它或者是怎么样，对吧？你放你的
放哪就放哪
啊，就算你是讲的多 对，可是问你几个问题，对吧？如果是他是说是树干是最原始的话，它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含有呢？如果是含有的话，那说明这个鸭嘴兽是含有怎么样高度丰富的基因，而不是那成了最后怎么样？这个哺乳类是退化掉一些基因，对不对？鸟类是退化掉一些基因了，根本不是进化掉了。
它在树干上有这么丰富的基因的话，那它那个必须是一个被创造的一个，
对啊，对啊，
高科技产品就是。
早先你就已经有这个鸟类、哺乳类、爬行类的基因的话，那你还谈什么进化呢？对吧？对吧？你只是某些消失掉的话，那根本不是进化嘛，对吧？ 剩下的小鸭嘴兽没有免疫系统，可是鸭嘴兽生活在非常非常脏的地方的。
嗯，
这东西它怎么能够就能够活得下来？你一个人类一个免疫缺陷的人，他最怕的就是碰到这些脏的东西，对吧？
嗯嗯，
一下子一感染了以后，马上就没命了。
是啊。
啊，你从基因的角度，他很多你根本没办法啊去解释的。进化论的之所以这样讲，他其实最最关键的，他已经决定，
嗯，
已经决定了他把它放在树干上，那我就怎么讲，嗯，怎么讲，它是有理由的。
Yeah.
这东西它是一个先天假设，说到底还是一个在最初分类学上的一个最基本概念。我们总认为，哎，哺乳类是最高等的啊，爬行类、鸟类啊，越到底下是越低等的。
它看起来低等嘛？
对对对，我们已经决定了这样的是个事实啊。可是老实说，你看到一个人，你没办法决定他到底是低等高等，对不对？
Yeah.
啊。你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了。
好吧，雅姬，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啦。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